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是陆家。
今天你可要吃亏了，因为我们上次节目做完以后呢，蒙哥啊，加了两句话，还留了两个问题，可是据说你这几天呢还听不了，所以你还没听见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所以你今天又有抽考要考了啊。我们上一次呢是把这个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最后两句话哈、念了最后两节圣经、他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个你带查经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这一段呢？有跟福音朋友啊或者弟兄姐妹啊有没有查到这一段？
查到，基本上他们都蛮聪明的，可能最后的晚餐那个叛徒啊，他们都知道。
叛徒他们都知道，有的
是记载这一段。我们一般都就拿那个最后的晚餐啊、这幅画、作为引入嘛，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啊、今天不到不是最后的晚餐，但是当年啊、他们就是这样吃。如果可以打印出来给他们看一看，让大家猜猜看哪个是犹大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说他们比较聪明，他们会问一些问题吗？
问题到了，他们就想说，想知道这个犹大是谁，那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大概就是这一章的最开头嘛，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把约定的银子给他，后来是多少钱呢？30块钱嘛，是这样连起来的。也只能跟他们很基本的介绍一下、
那我们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读到这段呢都有点问题，都喜欢提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来的啊？这个问题的内容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些记忆或者有没有一些灵感呢？
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被卖呢？这个就是好像觉得这件事情不够美啊，一定要有个叛徒出来。
那你都怎么答呢？
我怎么答啊？这有时候也是我自己，他们不问问题，我自己
帮他问一下啊。你自己问自己，那你就给我们你自己问自己，自己答自己的答案，给我们说说呗。他来就来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被卖呢？
从信主初期啊，小时候了啊，还是小时候的印象，听很多长辈在聊起这个犹大的时候呢，
哎，他们怎么说的？很有兴趣啊。
一个呢，就有点贪爱钱财哈。
贪爱钱财，好，
就常取那个钱囊里面的。
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源，对。
另外一个呢，这犹大他也常给撒旦留这个，撒旦能进入属灵的话是怎么讲哈、就是到了那个晚上，他可能已经早就盘算好要把耶稣商议啊，要跟他们讲好价格，要把他给出卖了。而完全不顾及这么多时间跟随耶稣所见所闻传福音被打发被拆派，觉得挺可惜的。那如果对焦到他这个人身上呢，却是一次机会。其实主耶稣虽然说这个时候说看呐、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其实里面也有耶稣基督的爱了。他说这个其实
怎么说呢？
马太福音里面是吧，和我一同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这人嘛，可能讲的更具体一点。这个已经点到 如果我是这个犹大的话，已经讲的已经非常露骨了，
是
心里像别人不明白稀里糊涂，但自己已经非常清楚，才就是说仍然可以悬崖勒马的这个时候，但是主耶稣仍然当他去拿饼，主耶稣照样和他一块去拿。其实这个眼神的就在那一刹那，如果对碰一下的话，就和彼得当年说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对碰一下，其实完全是可以有的一拼的了。那两
个
眼神、
这
个、
是个亮光的，你说主耶稣也看了犹大一眼，
对呀、
啊，但是犹大他可能就低着头站着了，他手伸在盘子里，他知道主讲的是他，他就越不敢抬头了。
当然了，这我自己的想了啊、哦，没有那么准确。但是他这么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不去看主。他总是在打量的主，
对对对，
又听他讲这个话，讲的这么重呢，赶紧撤了，赶紧溜了，可能赶紧也照着自己心里所盘算的去做。
那、你觉得其他的门徒真的没数吗？
真的没数啊，很难讲。可我相信这个老约翰主所爱的门徒观察入微，要不然这些细节怎么被记下来呢？说回刚才呢，就是我是觉得这一段里面我自己读的感受可能最多的还是说，其实主耶稣还在给犹大一点点机会，
还在给他机会
哦，
是，对 对, 对, 对，
令他悔改啊什么的。
当然我们这方面的线索真的是很少，但是你要讲说主耶稣讲这话，要是他没有小声告诉约翰，为什么门徒没早想到是犹大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里面嫌疑犯还好几个
啊。嫌疑犯好几个，
对，比如说这个税吏马太，就从来没见他说话的，不说话的人小心了、你说话的没关系，什么彼得啊蒙哥啊什么的露了底儿了就没关系，这马太不说话，还他们中间不是还有什么奋锐党的，对吧？热衷政治，
有还有那天他们可能准备的够累的了，白天已经被打发出去预备筵席，找到这个马可了是吧？好不容易。
还有就是说，当主耶稣说卖我之人，卖人子的人，他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卖人子的人呢？
卖人子的人，卖我之人啊。
哎，那个所说的卖是什么？那门徒当时肯定没想到是卖给这个祭司长啊，叫他去钉十字架，肯定没想到这一点的。那虽然主耶稣从这个马太福音啊十六章那个地方就开始说了，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下来变化身，又说啊。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等到上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又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算虽然讲了三次，可是没有一次提到这件事情还要加上一个手续，就是被卖呀。因此我们禁不住要问了，在此时此刻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话到底在门徒的心里连得起来连不起来，在门徒的心里是什么样的分量？
想到
就像我这个我们在美国的人总经过一个阶段，就是预备要出国嘛，你出国总是件大事儿啊！你还在家里的时候，还没走的时候，你很难想象说，哎，再过几天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另外一个国家去过日子。你在那边会娶妻生子啊，生根落户，这个东西你就是还没到的时候没法想啊。这门徒听到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说要被卖呀、什么什么受许多的苦啊，
卖我之人是不是就是在他们里面啊？你这样问我才只能去试着去少一想一点，就是背叛他走老路啊，该干嘛的就回到原来的路上去了。
也是啊、这个的确是很难。这里边尤其有个字儿啊，就是在这里写的这么清楚呢，你刚才说他们有的人就是很聪明，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在美国这边这些念书的什么研究生啊，他们要问就是问这个
预定是吧？
哎，这个预定，还有这个犹大卖主是不是也在他的预定里面？犹大在神面前是不是成了一个受害者啊？
这个问题 你是从这里就提出来，他们有些人不看圣经都提的。
哦，那是啊，
他就是为犹大辩护嘛，是犹大的律师。
就一方面是为犹大辩护，一方面就是说来说你这个整个神的这所谓的救赎计划，这整个的打算有点荒唐的可笑，对吧？神既然是全能的，那他怎么又安排一位啊？其他暂且不说，他怎么安排一个人借这个人来害耶稣，然后又把这个罪呢归到这个犹大身上，但是转不过来了。他转不过来，我们转得过来，转不过来呢？还是这个事儿有别的看法？你的意见如何？
也不能说我的意见，圣经他既然预先说明，而且主耶稣也再三的把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是也跟他们说了三次嘛，
对，
预先讲明了这些事情呢，应该如果是神的计划，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呢，就是说这是以神做事的一个方向，他一定是要成就的。至于这个环节好像是败在犹大这个手里面，其实要杀的心不是说犹大要杀他，而是祭司长文士他们是铁定要杀的，正好呢犹大也跟他们撞在他们枪口上，正合他们的意，而且还跟他们一拍即合。
这东西是值得再去咱们用原文解经一下。
嗯，
哎，蒙哥自从发明这个原文，就是原不溜秋的英文呢，很得意啊，常常要用这个原文解经。
嗯，
因为中文在这里所翻的呢，有一点太棱角了。可是你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也想不出来。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啊，他就没有讲说这个预定是怎么样个预定法啊，所说的这个预定是在什么样的框架里面来讲，又说呢但卖人子的有祸了，这个神的预定要借人的脉来帮忙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光看中文的圣经呢有一点不清楚啊。你如果看这个原不溜秋的英文原文的话呢，我现在主要就是在网上看的，这有一个很老的这个钦定本啊，比较正儿八经的英文啊，还有一个呢非常非常白话的，也是不见什么经传的一个白话翻译本，两个对在一起看，有时候能够看清楚一些事情。钦定本是这么说的， And truly the Son of Man goeth as it was determined。这里所说的预定呢，是人子要照父神的旨意事先决定啊，或者说父神送人子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死。因为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嘛，就算你要劝人家信主或者基督徒，我们也会说活着的时候有一个旨意要成就在你的身上，对吧？
嗯，
为什么还没死呢？旨意还没成就嘛，成就了就死了。那要是还没信主的话，那死就是一个虚空了，白走一遭。这个必然的结局呢，是你心不甘情不愿，却一定会来找你的。不管你怎么讲，总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死。
对对，为众人死这个方向。
对对，这个是神所预定要做成的事情。死本来是众人的结局呢，他却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让我们从这个死亡里面释放出来。
这些主耶稣启示的当时还很少，只是说后来成就了，发现
那肯定
做了很多。
这圣经后来都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在看见这个人子啊，是真的要照父神所预定的来死。虽然他没有说来为世人死，可是这里所说的预定呢，是讲到他死这件事情。虽然后来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啊，神预先也知道，但是这里所讲的预定呢，是讲着他死，讲着他代死，他赎我们出来，并不直接讲的是被卖。
对，
是吧？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在问的时候，他一个观念上的搞不过来的事情。这句话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人子来呢，就是要死，就是要为我们死。这个事情的确是父神所预定的。
是。
底下这句话是不是有对等的分量跟意思呢？啊，不完全是，因为是这么讲的啊。无论是这个文言的英语，或者是白话的英语，它都是这么讲。But woe unto that man by whom he is betrayed.But unfortunate is that man by whom he is given up. 我想这样听的话，除非你英语程度很好，不太容易懂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在无论是文言本呢、白话本里面都这样翻的，就是 that man by whom。 什么叫 that man by whom 呢？那个让人子去死，无论是经过哪一个人的手，那个人有祸了。
嗯，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是，那是与神的儿子为敌啊。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世人死。可是他这个死的事情怎么成就？有一个人会把他自己呢变成媒介，这个叫做 by whom， 他自己会去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担起来，那个人有祸了。
嗯，
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是谁在卖耶稣啊？是魔鬼，
是，
对不对？魔鬼入了他的心，
嗯，
这个全世界伏在他恶者手下。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有他的好处啊，对不对？我跟你查路加福音跟阿贵查约翰福音，这样前后就对照了。约翰福音呢，正好讲到光来到世间呐，光照在黑暗里啊，这个黑暗却不接受光。神来到这个被罪恶、被魔鬼所掌管的世界，这个魔鬼一定要他死。可是他万万想不到，神这样做就是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那这个我们也一再在节目里提了好多次了，因为这个影片还是不断的被大家传看啊，就是这个耶稣受难啊， Passion of Christ。那看过的人都说很值得看，不过有一个真理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显在那里，你要小心。因为他一开头耶稣要受难的时候，这个魔鬼在他旁边讲说，真的需要这样子吗？这是不对的。魔鬼不知道，魔鬼不知道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叫做奥秘啊。万事以来隐藏的所谓的预定，就是在神那里定好了，人这里不知道的，魔鬼也不知道的。他要知道，他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魔鬼不可能去跟耶稣讲说一定要这样子吗？不，这个东西就显出这个导演他们这个天主教背景对于真理认识是有问题的。那你看看耶稣受苦，那的确是就是基督徒来讲的很有价值的啊，大家都这么说。那魔鬼要除掉神的儿子，当他除掉的时候，他要借着一个人的手，谁去当那个志愿兵，谁有祸了？这个叫做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这个想想也明白，
不容易想得这么明白，除非你是信主的人，要不然人家不这么想的。因为他在这里你所看见，但是中文来看的话，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好像人子会去世是因为这个卖人子的关系，其实这个卖人子的呢，他真的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媒介。谁的媒介呢？你甘心情愿做了魔鬼的媒介。
嗯，
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叫做 by whom， 经由这个人来卖人子，让人子去世，经由他的手的那个人有祸了，因为他让魔鬼进了他的心，
反正都是有祸的。
这个呢是一个我相信就算你给福音朋友解释，他也不容易听懂的一件事情。因为光来到世界上，世界是排斥他的。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一定站在世界这一边，要求你给我一个理呀！那这种理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急货犹大不卖，你觉得我会不会卖？你会不会卖呢？会。
他们一串着呢，就是
排着队的要去卖。
对，哪个法利赛人啊，哪个祭司长啊？
他们都在找这个机会啊。
对，都在找。
好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21、22节和前面所讲的有一个什么最基本上的不同啊，就是从时候到了耶稣坐席开始说话，一直讲到这里呢，这两节圣经和前面所有耶稣所讲的话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文法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呢是如此的简单呢，答案讲出来你会大呼上当，但是这个不同其实很重要，是什么？
是什么？
那也是一个重点啊！以前我们别的节目讲过，就是守圣餐的重点啊。我们别的节目讲过，但是我们这次讨论的时候，完全还没有提到这一点。
守圣餐的重点。
守圣餐的一个讲究。
手要和他一同在桌子上。
不是。
什么什么意思？自己称自己。
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讲话所
和前面是多前呢？
这一章22章。 从逾越节的筵席开头，他开始跟门徒讲啊，接过贝勒他开始讲。
嗯，他称自己是人子吗？
后面是人子，前面没说是人子啊，这也是不知我没想过。嗯，因为不是我的答案，我就说他不对的答案。
这个蒙哥的思维多么深邃呀、啊！
什么深邃？这个东西是小孩思维，很简单了、啊，就是以前我们也说过的。
就看了
啊、这也是个重点了、啊，但是还不是我的答案。这件事情是要你特别看，看什么呢？除了这个看这个卖人子的人有货了之外，前面呢、啊，我们以前说过，这个守圣餐一定不能怎么守啊？
不助谢。
你说的也对，他没有为这个卖人子的人助谢，是吧？以前我们在就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很早年呢、啊，修大的学生团契里面，学生团契有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啊，很为主发热心。哎，后来那个带领的弟兄他就开始觉得呢，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拨饼啊，也应当来纪念主，嗯、因为他说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嘛，吃饭的时候，《使徒行传》也是这样的、啊呵呵嗯，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拿起杯来，哎，我们这小弟兄小姐妹当然一听，哎，有道理啊，哦，这个很属灵啊，做起来很严肃啊，很爽啊，就开始做了。嗯、这一做不得了呢，上面教会听见了，教会听见他们就不同意了，嗯，这个圣餐只能在教会里面守，你们自己在家里面这样私守圣餐呢，就等于是分裂教会了
啊。
嗯，所以呢，那个事情就搞得有点扫兴啊。后来怎么样，我已经忘记了，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嗯，
就是教会来说呢，这个很多的教会有这个规矩的，你要守圣餐，就我们大家要一起。
对对对，
啊，你不能少数人。
嗯，
这个说法是对是错，不去管它。请问少数人一定不能少到什么程度啊？
少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意义。
对对对，因为从开头耶稣对他们说话，一定是都是用复数的。
嗯，
一切有关饼杯的话。一定都是说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要不然这个掰开的饼啊，左边一半也是你吃，右边一半也是你吃，那不成啊！你成了一个人的自助餐，那不行。
嗯，
所以圣餐的规固然是我们跟主之间，可是圣餐的实际，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这个保罗老兄替我们提出来的，
嗯，
肢体虽多，却是同一个身子；我们众人虽多啊，却是同一位主，是同一个身体，都是基督的身体。
嗯，
守圣餐一定是复数的，可是卖人子是什么？
单数的。
哎，那一个卖人子，一个人卖就够了。所以你说为什么魔鬼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哎，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干什么？落单的。
嗯，
他想做的事情，他心里的打算没有，也无法告诉别人。
这个落单是他主动的去落单呢，还是他因为他平常都是在和门徒在一块儿呢？
哎，其 他一个人守着钱囊，一个人去做的这些打算嘛。
嗯，
你想他要是卖主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出去卖，就没这么容易卖了。
是，那是，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嗯，
你无论是在婚姻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让人家知道的，不敢让人家知道的，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
嗯，
你越在这个情况里就越危险。你对你的妻子、你的配偶有一些不满，你光在心里面嘀咕，你不跟他讲、那魔鬼就很容易入了你的心，他非常容易到你们中间来煽风点火。
嗯，
你要活在那一个可以跟人交通的时机里。这个可以跟人交通，不是说有没有好朋友可以讲话，而是说你没有什么不能跟人家讲的事情。
嗯，
你没有什么一个人知道，甚至少数人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事情，有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规矩，就是麻烦。那个是魔鬼一定进来的。
一个人的就是相当可怕的
啊、哦，
一小群人就比较多了、
一小群人至少意见会不太一样嘛，这个事情就比较露出来啦。
嗯
啊，所以你别看这个接下去这一节圣经啊，这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这件事情总比犹大去卖主，一个人去卖主要好啊。
嗯，
这至少还是在他们中间，只要什么事情是在你们中间，又是讲出来是大家都听见的，那个问题小的。
嗯嗯，
对不对？这段话跟前面主耶稣讲的那个守圣餐这个逾越节的内容，主马上就要被卖了，他们怎么在谈这些事儿呢？ 这个常常被批评，可是仍然是他们大家公开来讲的，这总是好事。你公开来讲，主耶稣就给你一个公开的答案。那主耶稣给他们公开的答案是什么呢？25节，路加给我们念念吧。
耶稣说，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哎，咱们又来了，节目时间到了，但是请听众朋友想一想，这段话重要还是逾越节筵席上那段话重要呢？这两段话中间有关系没有呢？就让我们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来和路加继续讨论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